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真是看到，人类随着历史的发展，正像经上所记的说，恶人必越久越恶。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并没有随着人们的努力，社会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更可怕的今天和未来。主啊，我们知道这个趋势是不能改变的，因为你的心意不是装饰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来拯救你要拯救的人。然后这个世界到了你的时间，它要结束，正像一个人的生命，你不是要把这个人的生命保持他永远的青春，你要让他衰老而死掉，为要叫他的灵魂能够脱离他的身体，你给我们预备了永恒。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边，我们如何活出你的心意？明白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要怎么样去立好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要为你传扬福音，然后借着仅存的这个时间来拯救生命。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从话语当，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吸收营养，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也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求你给我们信心，与我们所领受的道调和，好使我们不单单是个听到的人，并且是个听行道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以下的时间，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伯记啊。咱们前面已经花了一些的时间哈，这个来介绍了约伯记，那么也介绍了约伯记的开头啊。那么是我们看到约伯记，在圣经里边少数的几次啊，出现了天上的景象的记录啊。神的众子在神面前聚集，撒旦也在其中啊。然后撒旦跟神之间的对话，对吧？那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啊？这个天上的景象是怎么启示出来的啊？没有，圣经没有介绍给我们。那么这个场景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们也很难想象，对吧？撒旦是怎么跟神之间对话的？对吧？神的众子都包括了谁啊？包括了哪一些的存在啊？
啊，那等鬼子，
都不太清楚啊。但是呢，这个对我们了解约伯受苦却是关键的地方，对吧？那么一开始约伯受苦之前的时候，或者他受苦中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天上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他受的苦原是撒旦来攻击他啊，以致他这个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啊。就有很多的解释。那么概括起来讲呢，约伯他只是觉得自己很苦，他不知道为什么，啊，他非常想要问一问上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他的三个朋友啊，以至于包括后来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啊。那么他们呢，都一口咬定，约伯受苦一定是因为他犯罪， 而导致的上帝对他的惩罚。当然，标准答案已经在约伯记一开始说了，是吧？是因为约伯信上帝，然后呢，撒旦控告约伯，啊，说约伯的信仰啊，他信上帝、敬畏神是有条件的。上帝说：“好，你把他的条件拿去，看他怎么样。”这才是约伯受苦的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可是这个原因呢，当时没有人知道，是吧？所以最后呢，神的评论啊，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他们对神的评论神啊，不如约伯所说的是，啊，那就是约伯呢，约伯说了什么呀？约伯说了，他不知道。而这三个人呢，加上后来的以利户，都说他们知道，啊，其实他们知道的不对，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是我们看到约伯的信仰，虽然他不完全了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呢，圣经说他不以口犯罪，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去，否定神，他只是说我不懂啊，神呐，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啊？你到底在哪里，是吧？他我都快死了，是吧？他说我其实，人啊，这个有多大的能力，是吧？来对抗我钢铁石头吗？啊，你等着你，来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没有了，我就死了，是吧？哎，当然这是用诗歌体写出来的经文啊，所以呢，神最后的评论啊，就是说，约伯对神说的对了，那么这个重点强调了什么呢？就是约伯超理性的信仰，同时呢，就是对自我被造身份的把握，有限性的把握，是吧？然后呢，这三个朋友他说的不是啊，因为他们不懂装懂啊，他们不懂装懂。所以呢，而且可能啊，这三个朋友，在动机上也有问题，所以他们来安慰人呢，啊，其实他们不但没有安慰，反而在伤口上撒盐。所以有些时候啊，弟兄姊妹啊，箴言里边说一句话啊，说愚昧人啊，他们不说话也是他的智慧，是吧？所以我们不懂就说不懂，啊，不要装懂。更不要硬要去懂，啊，这个不行，啊，我们不懂就不懂，啊，我们认为可能是这样，啊，那就是这样，我没有把握就说没有把握，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啊，那可能就要，出问题，是吧？所以我们尤其是在教义啊等等这些问题上呢，我们要弄出一个定义出来，啊，在神学上啊，我们要搞出一个什么，标准答案出来。这些东西往往都是思想越位啊，我们的思想越位，我们本来我们的思想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可能我不承认这个有限性，对吧？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懂，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有答案。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有答案，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标准答案，并不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我还是说啊，就像一个孩子。不完全了解爸爸妈妈想的什么东西啊，甚至于被爸爸妈妈打了屁股，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啊，没关系，不要怀疑爸爸妈妈对你的爱，只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去问啊，你去等，你慢慢就了解了。所以大人的事情，孩子不完全了解，上帝的事情，人能完全了解吗？啊，当然不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对于关系的次序啊，这里边的认同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的对话里边，就把这些观念呢，就借着对话来表达出来。那么，圣经用了这么长的经文记录这些对话，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都很受摧残，对吧？那么，何况当年的约伯啊。这样一轮一轮的攻击，这样一轮一轮的这个用语言来压碎他啊， 给他心理上的打击，那么这个对他是一种何等的折磨啊！但是约伯一直坚持到最后啊，他仍然坚守所谓自己的纯正。那么最后呢，神的评判出来，那么对于约伯来讲呢，他的结果啊，他经过这场苦难的结果，他不单单是在撒旦的面前做了见证，在神面前做了见证，他借着他无条件的信，定了撒旦魔鬼的罪，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边，他明白了，神亲自给他讲话，所以他说：“我曾经风闻有神，现在我面对面见到了神，是吧？”所以神不是在做无用功。约伯的苦难，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啊，因为透过这一个短暂的苦难，那么神要偿还的何止是他原来的产业增加加倍是吧？神又给他同样数量的儿女，更重要的是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永远的天上的家啊！我们在世上再怎么丰富，那么我们还要这个约伯啊，看到他第四世的孙子啊，孙代，但他还要死，对吧？所以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永远。那个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天上的家，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好，那我们下边呢，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里边本身所记录的，比较典型的对话。那么在约伯记第四章里头啊，这个。那么前边的两章啊，给了我们它的背景啊，就是这个天上对话，然后呢就导致了撒旦神许可啊，撒旦来攻击约伯，那么他的财产、儿女，甚至于最后呢健康都失去了。然后在这个他最痛苦的这个时候啊，他的妻子首先出来，在他的心灵上捅一刀啊。就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啊，你弃掉上帝，死了算了，死了吧。所以这个枕边风啊，这个亚当就是这样被打垮的，是吧？而约伯呢，没有被打垮，所以我们为他感恩啊。然后来了三个朋友啊，这三个朋友呢，首先什么也不跟他说，然后跟他面对面坐在地上。坐了7天7夜，那么很多时候啊，我们知道啊，撒旦魔鬼出手的时候啊，他要找准时机，他不是乱来的，对吧？就像主耶稣受试探40天，我们以为这40天之内，撒旦在不断的试探耶稣吗？啊，撒旦才不会干那种傻事儿啊，他始终不说话，始终不说话，是吧？这样呢？这个就使得他试探的对象慢慢的不耐烦啊，慢慢的失去戒备啊，等等的，他只等到瞅准了机会的时候，他一下子啊，这个就把对方置于死地。所以到了耶稣饿了40天了啊，这个心里边心灵各方面都到了最身体啊，都到了最脆弱的时候。所以他就拿出三招，其实他这三招里边都是，带着对上帝的敌意啊。他说：“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啊，你把石头变成饼，那这话什么意思啊？”其实他不是在挑战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在挑战什么呢？他在挑战，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神怎么会，神是你的父，对吧？他怎么会饿你呢？那你自己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吧。那表示说什么呢？ 表示你这个神的儿子已经被上帝，已经全能的爱你的上帝已经把你抛弃了，是吧？这个时候你还听他的，你还怎么样？你自己照顾你自己吧，快别这个跟这个，约伯的妻子说的话是一样的，是吧？你这么一个上帝，你还要他干嘛？是吧？干脆把上帝丢了，你死了算了。所以这个撒旦啊，他做事情就这样。所以这个约伯呢，他也是不是这个三个朋友一来了就坐下就叨叨叨叨叨，对吧？这样的话呢，约伯会有防备啊，他有足够的力量跟他们去辩驳。可是约伯在极其痛苦的病痛的心灵折磨的，大家都不讲话。你知道这个时候不讲话是最折磨人的，对吧？到了7天的时间。啊，这真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一个多么痛苦的一个过程，对吧？到了第七天的时候，首先约伯先说话了，啊，约伯没有说，也没有问上帝啊，只是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巴不得现在就去死，啊，因为他太痛苦了，他只是表达了这么一个感情，啊。然后到了第四章呢，就是这个第一个人啊，就是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回答了，啊，他说：“人人如果向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啊，下边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开头啊，然后下边呢，你看这个开头这句话说的啊，说人若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啊。但谁能忍住不说呢？是吧？你看这句话里边带着什么？反问，是吧？带着什么呢？带着责备，是吧？他根本不是来安慰，是吧？他来攻击，来伤口撒盐，是吧？落井下石，来攻击，是吧？用语言来加增对方的痛苦。那么显然啊，他说你素来是教导许多人的，又兼顾软弱人的手，是吧？这是对约伯的肯定啊，对吧？约伯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以利法也知道啊。然后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心稳固，啊。那么这是约伯曾经啊。他是一个义人啊，是一个辅助软弱、帮助贫穷，是吧？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但现在啊，祸患临到了你，你就昏迷了吗？祸患挨近你，你便惊慌了，是吧？你的依靠不是你敬畏神吗？你看这个话说的啊，你的敬畏呢，是吧？所以这是反问啊，反问在谈话里边是最糟糕的这个。”谈话方式啊，这个，你问一个人啊，说，哎，那个什么什么在哪里啊？对方说，你没长眼睛吗？啊，像这种谈话啊，是非常非常伤害这个是糟糕的啊。所以这个以利法呢，你看他这里边讲的话啊，里边很多都是带有这种反问性的啊。其实这个是对约伯。是一种非常的不尊重啊，非常的这个残忍的，甚至于啊，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沟通方式。他说：“你的盼望不是在你的行事纯正吗？你看这两个，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行事纯正，啊，来攻击他，啊，然后下边就说了：你追想无辜的人有灭亡的吗？”啊，有谁灭亡了呢？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又是问题，对吧？让约伯去想，是吧？你想想，其实这个是他引用了一种这个因果关系啊，说按我所见啊，约这个他说了啊，说耕种罪孽这个中毒害的人啊，照样收割。所以这就是因果关系了，是吧？就是说你做的坏事儿， 你就收割。那么这个话其实没有完全错啊，我们说二加三等于五，但是五这个数字一定是二加三得到的结果吗？是吧？所以二加三等于五是对的，但是翻过来五一定是二加三的结果就不一定，对吗？那么导致五这个结果的可能是无限多的可能性，对吗？所以你只是简单的用得到了五这个结果，而翻过来一定是二加三产生的结果，这个反推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耕种罪孽照样收割，这个话是对的，但是这个收割就是痛苦发生的时候，这是痛苦是罪孽收割的一个方面，对吧？但是痛苦一定是罪孽导致的吗？就不一定啊。所以这一个以利法啊，他就用这种方式把约伯要一步一步的引进一个让他不但肉身痛受痛苦的同时，让他心灵被打击，对吧？所以说呢，他说：“按我所见啊，耕种罪孽的、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所以神一出气，他就灭亡了；神一发怒，他就消灭了、消没了。啊，这个，然后下边就说狮子吼啊，这个声音窒息，上狮子摸上狮子怎么样啊？然后说怎么得了末世，对吧？那么他这个。”不管他说的这个末世是怎么样一回事啊，但是他的理论的一开始啊，就是说，约伯，你想想，好人能够没有好报吗？那翻过来说，你现在遭了恶报，那你一定是个恶人，知道吧？所以到了第五章呢，他就说了啊，他说你切呼求，有谁答应你呢？诸圣者中间，你向哪一位来求呢？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约伯，你不是敬畏上帝吗？对吧？现在你求求你的上帝啊，你不是信仰纯正吗？是吧？你找他，他怎么不听你呢？那你是个坏蛋，你肯定做了这么多坏事儿，所以上帝才不听你的吧？是吧？你为什么受这些苦啊？就是因为你做了很多恶事儿、坏事儿，对吧？哎。他说：“我已经得了末世了，我夜间的异象里边都看到了，对吧？你肯定就是，哎，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的理论啊，就是下边就说，你看，我曾看见欲望人往下扎根啊，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啊，在城门口被压，无人搭救，这不就说他吗？是吧？他的庄稼啊，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对吧？这个，祸患啊，原不是从土出来的，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出来的，人生在世，必如患难如火啊。然后他说，这又像我这样的人呢，我必仰望上帝，我的事情交托他啊，我行大事，这个他行大事不可测度，怎么样啊？然后下边说呢，啊。这个神啊，必然破坏狡猾人的计谋啊，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就不能因为经文太多了，我们不能都读出来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以利法啊，他的这个所得出的这个结论啊，来定。约伯的罪，那么而这个不符合客观事实，啊，那么等他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啊，这个又假惺惺的来安慰约伯啊，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呀，啊，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对你的管教，啊，然后他又打破又缠裹啊，又击伤又医治啊。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你七次祸患也无不能害死你啊！饥荒中，你必怎么样？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对约伯是一种最后的安慰，是吧？说他将来以后呢，还会 说你必知道你的帐篷是平安的，你要查见你的羊圈一无所缺，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要发达。你听起来好像也安慰了他嘛，对吧？其实不是的啊，这个他最后这些的安慰，其实都是在加强他前边对约伯的指责。那也就是说，你约伯一定是因为犯罪而导致了这个神对你的惩罚，是吧？那么你呢，好好的接受这个惩罚啊，那么你经过了这个苦难以后呢，你末后的日子啊一定会好的，是吧？那么末后的日子好与不好，现在还为时过早，对吧？那么，但是他首先先说的一个就是你过去现在所受的这些苦，那肯定是你的罪孽，是吧？所以那未来万一不好呢？他又说，哎。神对你的惩罚，你的态度不真诚，你的悔改不真诚啊，又来了这个了。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安慰啊，根本就是一些空话。其实呢，还是要加强他对约伯定罪的这个事儿啊。只是告听起来好像，哎，就好像一个人没犯错，对吧？人家硬叫他犯认错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各种逼迫他，然后那个人来劝了，哎呀，他说你既然犯了这么严重的错，你就承认错嘛，对吧？你承认错了，或者可能还会这个我跟你求求情，对吧？对方可能还会放你一马，对吧？可是你既然错了，你都不承认，那人肯定打死你了，对吧？那么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对对方的一个安慰，实际上不是啊。是吧？关键的问题是对方能不能饶过他是一回事儿，关键是他现在要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恶事儿，使得对方的惩罚也就本来没有恶事，怎么哪来的惩罚呢？对吧？这个惩罚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呀，是吧？所以这个，这种的听起来好像善意的劝诫啊，实际上是恶意的，是吧？是不会带来好处的。是把对方的罪给定实了，啊，所以呢，这个他这样的安慰啊是不对的啊，所以约伯呢，他不接受这个安慰了啊，他说：“唯愿我的烦恼你称一称啊，然后我一切的灾祸放在天平里，现今比海沙更多。”所以我的言语急躁。那么，约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个，他的朋友说的这些话的道理啊，只是约伯认为，你量量我受的这些苦，那么他这里为什么说要称一称，要量一量呢？好吧，这么多呢？关键的问题是，约伯他并没有说自己是完全无罪的啊。只是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是吧？因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对吧？约伯当然也在其中。但是他说：“我受的这些苦和我做错的那些事儿的比例不对呀，对吧？我没有那么邪恶。那么如果我受这么多苦，因为我犯的那些罪，那么那些犯大罪的人怎么办呢？”事实上，很多犯了很大罪的人，他想平安啊。约伯后边也说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啊，咱们圣经概览呢，我们就把这一个对话啊，稍微跟弟兄姊妹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他们的对话的主要的内容啊。所以约伯在这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因没有违背，没有这个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啊，我就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我还可以踊跃。”所以在这里约伯呢，他并没有向他的朋友说啊，这个我认罪，认了我的罪吧，就求神饶恕吧。约伯说：“不，我认为这个苦难对我啊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唯一的我的出路是什么呢？是不违背神的命令，啊，我继续遵守神的旨意，追求我的纯正，啊，这为我在痛苦当中，我仍然是以这个为我的动力，啊，所以他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以荣耀。这个，所以约伯就说啊，那将要灰心的、离弃全能者的、不敬畏神的人啊，他的朋友应当以慈爱待他。这是约伯对他的朋友所说的话啊。他说：“我现在快要不行了，对吧？所以你应该鼓励我，叫我去敬畏神，叫我去好好的遵循神的话，而不是用这样定罪的话啊来这个打击我。”对吧？所以他的朋友呢，当以慈爱来待他。最后呢，约伯继续说啊，他说：“现在呢，请你们看看我啊，我绝不当面说谎啊，你们要转意，不要不公平啊，请你们转意，我的事情是有道理的啊，我舌头上岂有不公义吗？我的口中岂不这个变奸恶吗？是吧？”所以这里关键是你对我不要不公平啊，是吧？我受的苦不应该是我所谓的这个做的错事啊，而导致对我的惩罚。那么接下来约伯的朋友所说的话呢，和约伯的回答啊，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话题来循环。然后我们今天稍微啊晚一点点啊，因为咱们开始的太晚，要不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玩不了哈。那么一直这样的对话循环对话啊，一层一层的围绕着这个主题啊来进行。那么这个主题呢，可以说啊是撒旦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加上后来的以利户，来从心灵的层面来打击约伯。啊，使他对神产生错误的观念，以至于使他崩溃，使他放弃他对神的敬畏和对神的信赖，来打击约伯的信仰。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约伯始终他不承认啊，他的朋友所说的。就是他现在所受的苦，是，神啊，这个因着他的苦难来加给他。那么等到他的三个朋友说完了，啊，约伯呢就开始对自己啊，进行辩护。那么这个呢，从第26章啊，等到他的朋友都说完了。啊，约伯开始长篇的为自己辩护了。啊，他说：“无能的人蒙你们何等的帮助啊！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们何等的拯救！”这个无能的人就是约伯自己了。膀臂无能，他们都是会帮助人的了。啊，说没智慧的人蒙你们何等的指教啊！你向他显多大的知识啊！然后你向谁发出言语？你的灵从哪？从你这个你的灵啊，从你出来吗？啊，然后下边约伯其实他就首先啊，你看第七节这里很有意思啊，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啊，将大地悬在空虚，所以那时候他们这个约伯就已经知道了啊，地球其实是飘在空中的一个球啊，是吧？这个，然后他将水包在密云当中，云却不破啊，这是诗歌的体的方式啊，就是说。这个你看天上那么多云，对吧？这个云啊，很奇怪啊，它就像一团棉花一样的，其实它是气体，对吧？是水蒸气、水珠啊，它都聚在一块儿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对吧？说这些东西我都知道啊，神创造这些东西啊，这个我也知道。所以呢，约伯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懂的这些道理我也懂，对吧？他说我的口。啊，这个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话，我断不以你们为是。啊，这个我至死也不以我自己为不纯正、不正。 啊，这个我持定我的意，并不放松。我在世的日子，我的心并不责备我。所以这是约伯对自己的肯定啊。所以他下边的话呢，一方面来表达自己。其实那些人说的，你们所说的，我也知道。其实我所知道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是吧？这个甚至于约伯啊，他论及天文，论及地理，论及这28章的啊，他提到矿产的问题，是吧？怎么炼铜啊？这个哪里凿出矿石啊？怎么回事？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啊，约伯的知识其实是非常渊博的。那么到了第29章的时候，约伯就说了啊，唯愿我的景况，这个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啊。他说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样啊，这个回想那时候他头上怎么有灯光啊，怎么啊，这个神怎么恩待他。但到了第30章呢，他就说：“但如今啊，我比我年少的人都笑我是吧？其中，七人之父啊，这个我曾藐视过，那是我都看不起的人，现在呢反而来笑话他的年轻人啊，这个来藐视我等等等等吧啊，这个，那么约伯他把自己过去和现在产生了个对比啊。”然后他这个第31章啊开始，他说：“我的眼啊，这个我与我的眼立约啊，我怎能去这个恋展望处女呢？啊，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就是这些邪恶的犯罪的事情啊，我都没有做啊。这个我如果做了什么啊？”他说：“我若与虚谎同行啊。”我的脚若怎么样，我若怎么样啊，行了这些事儿，我情愿我就受这些苦，是吧？他说我如果迷惑了，怎么向这个妇人起了淫念了啊，蹲伏在这个邻舍的门口了，那么眷我的妻子归别人，给别人推磨，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我做了这些恶事儿，我情愿受这些苦，是吧？这个，所以表明呢，约伯。他到了最后啊，他并没有做这些事儿，可是他受的这些苦呢，远远比这些还要严重啊。所以约伯就是到他的约伯的话说完了啊，约伯最后约伯说这些东西什么呢？就是我曾经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如果我这些现在受这些苦，是因为我。做了这些事儿，这事我情愿受。可是约伯说我没有做这些事儿啊。那么第32章就是关于以利户啊，一直他最后这个年轻人来发言。其实他的发言呢也是啊，这个觉得约伯骄傲啊，怎么，那么他还是觉得约伯这个受的苦，神不会不公义的啊。这个约伯受的苦还是神是公义的。啊，这个，所以呢，最后神自己讲话了啊，从第38章开始啊，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好，我们不知道怎么在旋风中回答约伯啊。其实神回答约伯的话里边呢，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为什么受苦这个问题。神也是用反问的方式。来让约伯去思考啊！刚才咱们讲了，安慰人用反问的话，往往不是安慰人啊。但是神反问的呢，和以利户反问的不一样。神反问的问题是约伯叫引导约伯去思考，是吧？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神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创造的时候。他命定的时候，这个你约伯在吗？他当然不在，对吧？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啊，当然不知道。那么今天我们很多科学家说，哦，我知道，是吧？其实你只知道是这样的现象，但是你并不知道为什么，啊。比方说彩虹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照个三棱镜就可以把光，白色的光。 啊，把它分解成这七种颜色，是吧？我们知道这个是光在折射的时候，啊，这个透过另外一个媒体啊折射的时候，白光可以分成七种光啊，或者七种光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白光，是吧？那么，可是我们知道知其然，但是不知其所以然，就光为什么具备这种本性呢？就不知道了啊。这个，那么这个分解出来的这个光为什么形成一个向下弯曲的半圆形的一个彩虹呢？啊，我们就不知道了，是吧？我们知道云啊，这个蒸汽形成云，是吧？云凝结形成雨降在地上。可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他就不知道了。那我们知道菜好吃，有盐有油，经过这个烹饪过程，对吧？最后烹调过程，最后产生到美食。这个从现象上我们可以知道，但是谁做的这道菜，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菜做好吃？这个就不是科学家能明白的了。所以，神问这些话，最后其实就是向约伯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你信的是对的，虽然你不明白。因为神比你高，神做事你不一定都明白，但是虽然你不明白，你没有信错，是吧？然后等到事情过了，神要求约伯来赦免他的这个三个朋友，为他的三个朋友去祷告。那么约伯赦免了他的三个朋友，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神也赦免了他的朋友。然后呢，神就加倍的祝福约伯，这正是主导文里边主所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约伯不单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怜悯他人的人，是吧？所以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他的朋友来伤口上给他撒盐的时候，神要求约伯：“你饶恕他们。”那约伯就饶恕了，然后神就从这个苦境中使约伯转回，以至于约伯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以前风闻有神，现在面对面认识了神。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关于约伯记的概览啊，这个因为经文比较长。雷同的内容比较多。如果我们要真的经文要分析，那就是要很细的一步一步进去啊，归结阅读，总结他的这个要说的。他要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一个魂一个魂啊，一个轮一个轮。那么他哪一些话在递进，哪些话在互补啊，都是在加强同一个话题。那么最后呢，是为了打倒约伯的信仰。而约伯为自己辩护啊，这个从辩护到反击啊，最后到这个我曾经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如果我做了这些事儿，我受苦，我甘着啊，可是我没有做。所以这些话呢，这个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代表性的选择一下就好了。那么约伯记的应用啊，咱们要思考。一方面对自己这个经历的事情，我们如何从神的心意来了解，对吧？不要以为所有的苦难都是神对我们的责罚，有一些时候神对我们的苦难也是对我们的考验，对吧？所以约伯所受的苦，正是约伯对神对约伯的一个考验，是吧？正像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受苦。啊，一方面还清了人类的罪债，再一个方面也是他走过这个苦难以后，才证明啊，这个他是有资格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啊，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上帝才允许 在基督里的人被称义啊，因为要与基督合一。所以这一些问题呢，我们都看清看见啊，苦难啊，如果苦难一定是罪恶的结果，那么耶稣受的苦难，那么一定也是人的罪过归在他身上，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吗？不完全是这样。神允许主耶稣受苦，对吧？让他来担人的罪孽。另外还有一层的含义，那就是借着这些苦难来证明基督他的得胜是真实的。他不是在温，没有经过风吹，温室里的花朵说"我能抗风，啊，我能战胜一切邪恶"，而是叫耶稣亲自来面对这些，真的是去面对，真刀实枪的去征战，最后得胜，上帝才肯定。所以在经上说，他既得以完全，啊，那么难道他不完全吗？他本身是完全的，但是他的见证完全了，那他就真的完全了。所以约伯是个完全人，真的吗？考验一下试试看。对吧？所以经过了这个考验，就肯定了他的完全。苦难不能使人更完全，苦难能够考验出人的完全。好，这个关于约伯记呢，咱们的概览就到这里。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就进入诗篇。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今天请英林好吗？英林在吗？
哦，在的，
我做个祷告好吗？好，谢谢。
好的，慈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得从神而来的如此丰盛的恩典，但是你是如此的充充满满的赐给我们，使我们白白的得着。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神。约伯尚且如此的完美，尚且经过了这样的试炼，但是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如此的安逸，我们甚至很多的时候是不愿意背起我们当背的十字架。主要我们甚是亏欠，我们甚是在神面前羞愧。求主怜悯我们，若不是主的怜悯，我们实在是不能侍立在你的面前。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我的里面，活在自以为是的里面，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里面。求主怜悯，求主光照我们，使你的话、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时常的扎根。也时常的扎我们的心，使我们在生活中、在职场中、在侍奉中、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使我们的心灵和眼目都注目于你，都定睛于你，使我们每天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对付自我，来仰望你，来等候你，来更爱慕你，因为我们实在是。爱自己胜过爱神，我们哪怕是对人的爱都是狭隘的，都是有限的。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若失去了主的怜悯和帮助，我们只会跌入到一个更无法想象的一个盲目的处境中。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纷纷扰扰的时代，主啊。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生命的带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如约伯那样，在属灵的生命中 在日常的生活中都能看见主，都能看见主的恩典，珍惜主的恩典。谢谢主，为我们所做的是如此的丰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